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生命记第十九章，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，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，并他们的房屋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，又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，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。定例乃是这样，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，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灵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，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所以我吩咐你说，要分定三座城，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，扩张你的境界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，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，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。若有人恨他的灵舍，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，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，只要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，你眼目不可顾惜他，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使你可以得福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，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，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，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生命记第二十章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，和他一样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，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凡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，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，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，你可以吃用。离你甚远的各城，不是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要这样待他，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，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，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直到攻塌了。
生命记十九章到二十章特别说到神是一个施恩保护的神，二十章是说到他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神，从十六章到十八章他是讲到他的权柄， 神其实他也是这样治理我们，他是审判官，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。同样的，他也期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能够活出他的样式。而到了第十九章，神要借着设立逃城这件事来说明他的恩典，他的保护，也希望以色列民学会怎么在恩典当中去帮助那些犯错的人，误犯错的人在恩典里面有得救的机会。但是恩典一定是领人悔改，恩典不是藏污纳垢，恩典当中如何与在公义的里面同时并行，这就是十九章的原则。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神说把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，你要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和他们的房屋。所以第二节就说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三座城。这里所讲的地方是指迦南美地的三座城，因为约旦河东那个已经分给迦得、流便、马拿西半支派，所以不提那三座城。现在讲到的是约旦河西，神要量给迦南美地这九个半支派的三座逃城。逃城的原因，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存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六节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追上，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神不要罪人在无知的当中死亡，因为死亡之后不会再有机会，紧接着就是审判。所以神设立逃城的原因，今天就跟神设立教会的原因是神一样，神要审判全地，但神不要罪人在无知当中死亡。所以借着设立逃城，给人在这个恩典当中被保护，他不至于误死亡，或者是在不该受刑罚受审判的情况之下而结束了他的生命，而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说神说吩咐你要分定做三座城。第八节仔细听哦，耶和华你神若照他所向你列祖所启示的扩张你的境界，将神所应许你的列祖的地全然给你。这叫做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所进去的一个迦南地是神的应许，但这个应许之地非常的大，如果你们全然照着神的应许，神在扩张扩张，把整个地全部都给你们了。北至黎巴嫩，南至埃及小河，西到亚拉伯大河，左边到海，地中海，这块地是非常的大，绝对不是现在我们所看的神量给十二支派的那么小的地。神说除了三座逃城之外，第九节，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添三座城。所以如果你们照着我的应许，照着我的心意持续往前，神要扩张这块美地，全部都可以得着。所以按照神的心意来说，河西应该要几座逃城？六座。但是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，在大卫的王朝，甚至是在所罗门极其昌盛的时候，都没有实现。所以人并没有踏上神所量给以色列人丰盛的应许和命定。所以按照神的心意来说，约旦河东三个逃城是给那三个支派，为什么？格外的恩典，因为约旦河东不是神的应许之地，神要他们在那里去看见神有恩典。但在约旦河西，神的心意是大的，他们应当要有六座逃城，但这一节完全没有应验。为什么？其实百姓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往前。这也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也学会到，其实在今天神量给我们的应许，神向着我们的命定，神给我们的托付其实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今天有时候我们专注在我们自身的生活啊，我们就只在乎自己的工作啊，我就当个平信徒啊，我过过我今世的生活啊，等着将来能够进到天堂。我们现在的好像很多人的生命就以这个为满足，怎么更深的去明白神的心意，更懂得神的心，更加的渴慕神，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引导更多的人来进入到救恩，再有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。 面对将来永恒的审判的时候，他可以被保护，我们还不够努力。所以神向着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，神也向着我们有一个生命不断不断成熟长大，越来越向他做一个完全人的渴望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更多的渴慕神，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我们未得救的家人竭力的祷告，渴望他们能够得救，并且神也把那个传福音的权柄赐给了我们。教会不仅仅是一个教会，不仅是一个陶城而已，神还渴望设立更多的陶城，教会要成为 Ecclesia 天国的议会，我们向着这个世代，向着全地是有影响力的。期待在新约的时代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托付承接神所量给我们的应许。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说，如果他是故意犯罪，恨他的邻舍，埋伏起来去击杀他。十二节，本城的长老打发人去把他带出来，交在报血仇的手中，将他致死，眼不可以顾惜，要在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使你可以得福。陶城有个原则，就是恩典保护供应是在误犯罪的人的身上。故意犯罪呢，所以教会里面要对罪恶完全的除尽，所以教会不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我们的家也不是。你要祷告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一直求神恩典恩典恩典，但你也要起来对付你里面的罪，你也要起来去征战你里面不讨神所喜悦的心思意念情感，对钱财的贪婪，里面的自卑感羞耻感，我里面的完美主义，甚至我里面的不肯饶恕，你要求神对付这些。在恩典里面，你不容有这些生命中的破口仍然存留。如果你现在一直活在罪的生活的里面，神会要对付的，不可顾惜，将这些故意犯的罪全部都要接触干净，这也是逃城。所以不要觉得哎呀，神恩典怜悯怜悯，赦免我们赦免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滥用神的恩典，神不宽容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。十四节就是神的地界是给我们的，不可以移动，神很在乎这些公平的原则。十五节到这二十一节就是人所犯的什么罪，必须要两三个人的口才可以做见证，做假见证的呢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的呢，要将他们致死。所以二十一节也说，不可顾惜，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边都是说到什么叫做恩典，什么叫做公平，什么叫做除尽罪恶，神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在整个第十九章，神特别讲逃城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他是一个恩典的神。前面讲个几个权柄是神要我们的生命的起来，我们可以做官长，你才知道怎么在逃城里面去帮助人呢？我们还要起来做君王，我们还要起来做祭司和先知，我们才可以在逃城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不断的扩张。神还有逃城要加给我们啊！神不愿一个人灭亡，神愿人人得救，脱离罪恶，明白真道。神不愿一个人沉沦的，所以我们起来怎么去把救恩带给每个需要的人。但是进入到二十章，神讲到征战的原则，就表示在这恩典的条件之外，若有人拒绝恩典，仍然故意活在罪中，抵挡神，那么神不单是救恩的神，恩典的神，保护的神，摩西也要告诉新一代的百姓，恩典的当中是有一个护卫的功能，恩典是在神的公义圣洁的原则里，若是敌对神，持续活在罪中，神的百姓必须要起来去做洁净的工作，而这个洁净的工作就叫做征战。所以在二十章一开始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记住生命记里面记载了许多的征战，但每一个征战不是人所发起的，是神发起的，而每一个征战都是为了洁净整个迦南地上面一切的污秽和败坏。第四节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所以神说不要害怕，神在我们前头行。所以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要承受产业，征战的目的是要神的应许能够实现，征战的目的是神的圣洁和公义，神的尊荣能够在这地被彰显，使一切的罪恶完全的挪去。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征战？你要征战，你要去听征战得胜之方， 内在生活信息的征战得胜之方，就教导了我们为什么要征战。基督徒一信主，你开始教会学会懂得征战，你要懂得为你的心思意念情感征战，你要懂得为你的健康征战，你要懂得为着你的情绪征战，还有很重要的，你要为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去征战，你要为着神的圣洁公义去征战，你要为着神的心意和旨意去征战，你要为着神的福音的扩张去征战。这都是神要我们起来，在恩典的原则当中起来护卫神的产业，护卫神的名，护卫神的百姓，也就是陶城教会应当起来做的工作。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教导我们哪些人不去征战。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告诉我们，还没有进入到恩典享受恩典的人，你不用先征战。建造房屋还没有奉献的人回家去，种葡萄园的还没有收成的回家去，娶了妻的还没有迎娶的回家去。这三种人就表示他们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，还没有在恩典当中满足的人，这种人没有办法去征战。所以征战是有条件的，所以你要向神祷告。如果 你是一个灵里受伤的人，你现在正在落入到生命当中的很深的一个重担痛苦，甚至你生命中有破口，第一步你是要寻求神的恩典的遮盖。你要先在陶城里面，要先被洁净，你需要在陶城的里面先被恢复，你需要在陶城的里面被大祭司给遮盖，你才有办法进入到征战的里面。我们如果生命的破口没有除掉，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罪恶没有除掉，你是越征战你是越麻烦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征战的里面，我活在罪恶的当中我还起来征战，我活在谎言当中我还起来征战，我活在淫乱当中我起来征战，我活在钱财的捆绑当中我起来征战，你打不赢的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必须要在恩典的里面被洁净被保护，在基督的宝血的洁净和遮盖之下，你要长大20岁以上了，你才有办法起来去征战啊。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要长大。所以16章到18章，官长、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就是长大的人嘛，他们才有办法在陶城里面享受恩典，他们才懂得护卫恩典。20章，他们才有办法起来去征战呢。第8节又告诉我们，还有一种人不可以征战。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恐惧战惊的人不可以去征战，因为他会带来一种惧怕的传染，他会带来一种恐惧。真的吗？基督徒真的要这样吗？还要起来禁食祷告啊？还要征战啊？我们不是已经得胜神保护我们了吗？亲爱的家人，是的，神保护，神供应，迦南美地给我们了，但你要不要去征战？要。产业要不要保护？要啊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称义了，我们成圣了，但是我里面有没有嫉妒？我里面有没有增进比较？我里面有没有贪婪？我里面有没有淫乱？我里面有没有污秽？我里面有没有不赦免？有啊。你要把这些的仇敌征战赶逐出去啊。我里面有没有负面的思想？我里面有没有忧虑？我有没有里面有没有恐惧？我里面有没有贪婪？有啊。你要征战啊。神已经称我们为义，基督徒若不起来征战，你没有办法承接产业，你的产业会被仇敌蚕食鲸吞，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只是一个仅仅得救而已，我们失去我们的产业，失去我们的奖赏，失去我们荣耀的位分，失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的计划，我们没有办法与他同作王，我们没有办法做祭司教导百姓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先知教导神的话语，我们失去的会太多了。所以恐惧战军是这种人没有办法去打仗。所以你今天要祷告，主，我今天里面有没有惧怕？我今天里面有没有恐惧？我今天里面是不是对于仇敌恶者的攻击我不知道，我不懂，我不以为然？我是不是对于属灵的征战我是一个麻痹麻木并且是一个幼嫩的人？主，怜悯我，让我里面的灵人快快长大，爱慕你的话语，渴慕神，借着与神的亲近懂他的话语。20岁了，我要起来征战。可能有人一辈子从来没有征战过，你太可惜了，你一定要去听征战得胜之方。一个不懂得征战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失去的太多太多。第10节到第15节，这边教导我们征战的之前要先讲和睦的话。这边是在讲什么？在迦南美地的当中，仍然是给这些迦南的妻族 有悔改得救的机会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严厉的定罪罪，但我们对于罪人，我们讲和睦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定罪的是那些同性的犯罪，定罪的是贪婪的罪，定罪的是淫乱的罪，定罪的是敌对神的罪。但是我们对于活在这光景当中的人，你有没有对他们说和睦的话？我们今天不是拒人于教会之外，我们把他们带进到教会当中，我们爱他们，但我们要告诉他们，我们与神站在同一个根基上面，我们不接纳，我们也不接受我们定罪这样的罪，但我们爱你们，我们渴望你们得着神的救恩。我们的征战是有策略有目的的，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些天空执政掌权在背后操控人后面的撒旦恶者，我们与这样的灵在征战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对人说和睦的话，但是我们向着仇敌勇敢不惧怕。所以我们要对待他们是这样子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，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存留，就是敌对神的撒旦恶者，我们一个都不能存留。十七节说到，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所讲的这七族的人都要完完全全的消灭。为什么？神已经给他们有450年的时间了，他们仍然拜偶像，仍然淫乱，仍然杀害孩子，仍然献人为祭。神要把这个罪恶把它止住，因为地上满了血，地上满了死亡的生命，神要使这一切的罪恶完全赶出净境。所以十八节说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自己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为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就是讲这样的事，征战的策略是为了要保护神的恩典，使罪人有悔改的机会。同样征战之前说和睦的话，也是神再一次的给人有机会。所以神绝对不是一个严厉到处去征战的神，神是一个要把他的洁净，把他的恩宠，把他的永恒的生命能够安居在这地上的祝福加给这块地。所以神必须要征战，因为这是他公义的原则。所以我们要去明白，所以如果你读旧约，不要觉得神是一个好战的神，不，神是一个好施怜悯的神，神是一个好施恩典的神。但是为了恩典的缘故，为了这块地百姓能够安居，神要怜悯这块地，怜悯人，所以神必须来征战。但征战也有个界限，十九二十节，要照神的方式、神的原则、神的时间以及神的计划，树都不可以乱砍伐，更何况是人呢？神都爱惜这样的树，何况神岂不更在乎人的生命吗？所以十九二十节是说，不结果子的可以毁坏砍伐，修筑营垒，但是结果子的树你不可以砍伐，不可以糟蹋。所以神在乎树的性命，比神更在乎人的性命。所以征战绝对不是乱征战，而征战是在神恩典的原则之下。所以你从十二章开始，你会看到神开始讲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，从十二章到十四章，你该怎么小心偶像，小心人际关系，小心你的食物。十五、十六章就开始教导我们，哦，怎样活在神的面前，有几种权柄你要注意。哇，有官长的权柄的生命，有君王的生命，祭司的生命，先知的生命。现在到了十九章，讲到逃城，就是注意神是一个恩典的神，神在乎人的生命，即使是犯错的人，神也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但故意犯错的人不可以，我们对罪要谨慎，对罪要小心，对罪要完全的对付。到了二十章，神不得不要征战了，但是在征战之前再给人有机会，再给人说和睦的话，人完全的拒绝以后，我们才会彻彻底底的毁灭这一切的罪恶。神最后还说，他还很在乎树的生命，结果子的树不可以糟蹋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所以今天教会，我们懂不懂神的心？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复杂，跟我们基督徒生命没有关系，但每一个章节都一直在流露出神的爱。所以你读二十章，我们今天起来征战， 我们起来斥责淫乱的罪，我们斥责贪婪的罪，我们斥责杀人血的罪，我们斥责一切的不公义。但我们里面是不是在恩典和爱的当中，我们仍然给人去看见神对人的宽容，神对人的接纳，神对人的保养顾惜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恩典公义都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彰显出来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